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戊午年到甲子年一共七年，大同四年戊午，公元538年，春季正月，辛酉朔，初一，发生日食，东魏荡郡捕获一头巨象，送往邺城。丁卯，初七，东魏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元象。二月己亥，初十，梁武帝举行吉田礼。东魏大都督尚无人贺拔人攻打西魏南汾州，刺史韦子灿投降，丞相宇文泰诛灭韦子灿全族。东魏大行台侯景等人在虎牢操练军队，准备收复黄河以南的各州。西魏的梁回、韦孝宽、赵继宗都弃城向西撤退。侯景攻打广州几十天未能攻克，听说西魏援军将至，召集将领商议。行洛州事卢勇请求前往观察形势，于是率领100骑兵到大尾山，遇到西魏军队。天色已晚，卢勇在树梢上悬挂许多旗帜，夜里将骑兵分为10队，吹响号角直冲向前，擒获西魏仪同三司程华，斩杀仪同三司王征蛮后返回。广州守将骆超于是献城投降东魏，丞相高欢任命卢勇代理广州刺史。卢勇是卢辩的堂弟。至此，南汾、颍、豫、广四州重新归入东魏。当初柔然投兵可汗刚回国时对北魏敬礼相待，但永安以后在北方称雄，礼节逐渐傲慢，虽然信使不断，却不再称臣。投兵曾到洛阳仰慕中原文化，于是设置侍中、黄门等官职，后来得到北魏汝阳王典千淳于坛，亲近宠幸，委以重任，任命为秘书监，掌管文书。等到东西魏分裂，投兵更加不逊，多次成为边境祸患。西魏丞相宇文泰因新都关中，正忙于经营山东地区，想通过联姻安抚柔然，将舍人元义的女儿封为化政公主，嫁给投兵的弟弟塔汗。又向西魏文帝建议，请求废黜以服皇后，迎娶投兵的女儿。甲辰15日，让以服皇后出家为尼，派扶风王元福迎娶投兵的女儿为皇后。投兵于是扣留东魏使者元整，不派使者回报。三月辛酉，初二，东魏丞相高欢因杀怨战败，请求解除大丞相职务，东魏孝敬帝下诏同意，不久后又恢复原职。柔然将到后即御酒驴侍送到西魏，随行有700辆车、10000匹马、2000头骆驼。到达黑岩池时，遇到西魏派来的仪仗队，柔然的营帐和坐席都朝向东，扶风王元福请求改向南面，到后说，我还没见到魏主，仍是柔然女子。魏的仪仗队面向南，我自当朝向东。丙子17日，立御酒驴氏为皇后。丁丑18日，大赦天下，任命王蒙为司徒。丞相宇文泰到长安朝见，然后返回化州屯驻。夏季4月，庚寅，初二，东魏高欢到邺城朝见。壬辰，初四，返回晋阳。5月甲戌16日，东魏派监散骑常侍郑伯游来梁朝聘问。秋季7月，东魏荆州刺史王泽进犯淮南。癸亥，初六，梁武帝因东野的囚徒李应之获得如来佛舍礼，大赦天下。东魏侯景、高敖曹等人将西魏独孤信包围在金庸城，太师高欢率领大军继后。侯景烧毁了洛阳城内外所有官署、寺庙和民居，仅存2/3。西魏文帝准备前往洛阳祭拜祖先陵园，恰逢独孤信等告急，于是与丞相宇文泰一同东行，令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太子元钦守卫长安，开府仪同三司李弼、车骑大将军达西武帅1000骑兵为先驱。8月庚寅，初三，丞相宇文泰到达古城，侯景等人准备整阵等待。仪同三司泰安人莫多楼代文请求率领所部攻击西魏前锋，侯景等人坚决阻止。戴文勇猛而专断，不听命令，与可朱魂道元帅1000骑兵前进。夜里在孝水遇到李弼、达西武。李弼命军士击鼓呐喊，托树枝扬起尘土，戴文逃走。李弼追上去斩杀了他，道元单骑逃脱，全部俘虏了戴文的部众送往横农。宇文泰进军到潺水以东， 侯景等人连夜解围撤离。辛卯初四，宇文泰率轻骑追击侯景到黄河边，侯景布阵，北据河桥，南连邙山，与宇文泰交战。宇文泰的战马被刘建射中，受惊狂奔，失去控制，宇文泰坠地。东魏兵追到，左右随从都逃散了。都督李牧下马，用马鞭抽打宇文泰的背，骂道：你这个狼狈的兵士，你的主人在哪里？为什么独自留在这里？追兵不怀疑他是贵人，放过他走了。李牧将自己的马给宇文泰，两人一起逃脱。西魏军队重新振作，攻击东魏军队，大破东魏兵，东魏兵向北逃跑。京兆中武功高敖曹平时轻视宇文泰，举着旗帜伞盖列阵，西魏人全力进攻，高敖曹全军覆没，他单骑逃往河阳南城。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是高欢堂兄的儿子，与高敖曹有仇，关闭城门不接纳。高敖曹仰头呼喊，要求放下绳索，没有得到，拔出刀劈砍城门，门还未破，追兵已到。高敖曹伏在桥下，追兵看到他随从的奴仆拿着金带，问高敖曹在哪里，奴仆指给他们看。高敖曹知道难免一死，抬起头说：来吧，给你一个开国公的爵位。追兵砍下他的头离去。高欢听说后如丧肝胆，杖打高永乐200下，追赠高敖曹为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。宇文泰赏赐杀高敖曹的人布绢10000段，每年陆续给一些，直到北周灭亡还未给足。西魏又杀死东魏西兖州刺史宋贤等人，俘虏甲士15000人，投河淹死的人数以万计。当初高欢因莫其普年高望重，特别礼遇他，曾亲自扶他上马。莫其普的儿子莫其洛脱帽叩头说：愿以死报效深恩。到邙山之战时，各路军队向北渡桥，只有莫其洛勒兵不动，对西魏人说：莫其寿若干在此，能来就来吧。西魏人畏惧他而离去，高欢将他驻营的地方命名为回洛。这一天东西魏布阵规模很大，首尾相距遥远，从早晨到下午交战数十回合，雾气弥漫，彼此无法辨认。西魏独孤信、李远在右翼，赵贵、宜丰在左翼，作战都不利。又不知西魏文帝和丞相宇文泰所在，都丢弃部众先逃。开府仪同三司李虎、念贤等人为后军，看到独孤信等人撤退，也随即离去。宇文泰于是稍营撤回，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卫金庸。王思正下马，挥舞长矛左右横扫，每击必倒数人。深入敌阵后，随从全部战死，王思正身受重伤，昏死过去。恰逢天黑，敌军收兵。王思正每次作战常穿破旧衣甲，敌军不知他是将帅，因此得以幸存。帐下杜雷武安在战场上哭着寻找王思正，恰巧他苏醒过来，便割下衣服裹住伤口，扶王思正上马，深夜才回到营地。平东将军蔡佑下马布战，左右劝他骑马以防不测。蔡佑怒道：丞相爱我如子，今日岂能惜命。率左右10余人齐声呐喊，攻击东魏兵，杀伤甚多。东魏人将他们包围10几层，蔡佑拉满弓，四面拒敌。东魏人挑选穿厚甲、持长刀的勇士直冲上前，离蔡佑约30步，左右劝他放箭。蔡佑说：我们的性命在此一箭，岂可虚发。将近10步时，蔡佑才射箭，敌人应弦而倒，东魏兵稍稍退却，蔡佑从容率部返回。西魏文帝到达横农，守将已弃城逃走，城中被俘虏的东魏降兵一起闭门聚首，丞相宇文泰攻破城池，诛杀数百名首领。蔡佑在横农追上宇文泰，夜里见到宇文泰，宇文泰说：丞先，蔡佑字，你来了，我就无忧了。宇文泰因受惊无法入睡，枕着蔡佑的大腿才安睡。蔡佑每次跟随宇文泰作战，常身先士卒，战后回来诸将都争功，蔡佑始终不言。宇文泰常感叹说：丞先口中不说功劳，我当替他论序。宇文泰留王思政镇守横农，任命为侍中、东道行台。西魏东征时，关中留守兵力少，前后俘虏的东魏士卒散居民间，听说西魏军队战败，图谋作乱。李虎等人到长安无计可施，与太尉王蒙、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元钦出屯渭北，百姓互相抢劫， 关中局势大乱。于是沙苑之战俘虏的东魏都督赵清阙、雍州平民于福德等人造反，赵清阙占据长安子城，于福德占据咸阳，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自收集降卒，以抵抗西魏回师军队。长安大城居民联合抵抗赵清阙，每天与他交战。大都督侯默、陈顺攻击叛军，屡次击败他们，叛军不敢出战。侯默、陈顺是侯默、陈崇的兄长。扶风公王丕镇守河东，大开城门，召集军士说：如今听说大军失利，赵清阙作乱，众人没有坚定意志，我王丕受命镇守此地，以死报恩，有能同心者可共同固守，若担心城陷，任你们出城。众人被他的话感动，都没有一心。西魏文帝停留在文襄，丞相宇文泰认为士卒马匹疲惫，不宜急进，而且认为赵清阙等人是乌合之众，不足为患，说我到达长安，率轻骑前往，他们必定当面受缚。通直散骑常侍吴俊仁路通劝谏说：叛贼谋划已久，必无改过之心，风差有毒，怎能轻视？而且叛贼谎称东寇即将到来，如今若以轻骑前往，百姓信以为真，更会惊扰。现在军队虽疲弊，精锐尚多，平民公的威势，率大军前往，何忧不胜？宇文泰听从了，率兵西进。父老见到宇文泰到来，无不悲喜交集，侍女相互庆贺。华州刺史宇文导率兵袭击咸阳，斩杀慕容思庆，擒获于福德。南渡渭水，与宇文泰会合，攻打赵清阙，击败了他。太保梁景瑞因病留在长安，与赵清阙通谋，宇文泰杀了他。东魏太师高欢从晋阳率7000骑兵到孟津，还未渡河，听说西魏军队已撤退，于是渡河，派别将追击西魏军队到崤山，没追上而返回。高欢攻打金庸城，长孙子彦弃城逃走，将城中房屋全部烧毁，高欢毁坏金庸城后返回。东魏迁都邺城时，主客郎中裴让之留在洛阳。独孤信战败时，让之的弟弟裴邹之跟随丞相宇文泰入关，担任大行台仓曹郎中。高欢囚禁了裴让之兄弟五人，让之说：昔日诸葛亮兄弟是奉吾属各尽其心，何况我老母在此，不忠不孝之事我绝不会做。明公推城待人，人也归心，若用猜忌，霸业就远了。高欢将他们全部释放。九月，西魏文帝进入长安，丞相宇文泰返回华州屯驻。东魏大都督贺拔仁攻打邢摩那、卢仲礼等人，平定了他们。卢景玉本是儒生，太师高欢释放了他，召到家中设馆，让他教授诸子。卢景玉讲论精微，反驳者有时加以诋毁，大声厉色，言语不逊，但卢景玉神色俨然，风度不改，从容应答，无懈可击。他生性清静，历官屡有进退，面无得失之色，穿破衣吃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终日端坐严谨，如同面对宾客。冬季十月，西魏将高敖曹、窦泰、莫多楼戴文的头颅归还东魏，散骑常侍刘孝仪等人到东魏聘问。十二月，西魏是云宝袭击洛阳，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逃走，都督赵刚袭击广州，攻克了他。于是从襄、广以西的城镇重新归附西魏。西魏自从正光以后，四方多事，百姓为逃避赋役，多出家为僧尼，总数达200万人，寺庙有3万余座。到此时，东魏才下诏，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擅自建立寺庙的，按所费功力计算，以枉法罪论处。当初，西魏伊川土豪李长寿任房蛮都督，积功升至北化州刺史。孝武帝西迁时，李长寿率部众抵抗东魏，西魏任命他为广州刺史。侯景攻破他的营垒，杀了他。他的儿子李延孙重新收集父亲的部众抵抗东魏。西魏贵臣广陵王元兴、陆尚书长孙志等人都携带家眷前往投靠，李延孙资助并派人护送，使他们到达关中。东魏高欢身为忧虑，多次派兵攻打李延孙，未能攻克。西魏任命李延孙为荆南行台，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李延孙以肃清衣、落地区为己任。西魏因李延孙兵力少，又任命李长寿的女婿金兆仁违法保为东洛州刺史， 配给数百名士兵协助他。违法保民右，以字行事，到任后与李延孙在伏流联兵设诈。独孤信进入洛阳时，想修缮工事，派外兵郎中天水人全景轩率步兵3000出外采运物资。恰逢东魏兵到，河南地区全部叛变，全景轩从小路西逃，与李延孙会合，攻打孔城，攻克了他，洛阳以南地区不久也归附西魏。丞相宇文泰当即留下全景轩守卫张白雾，节制调度东南各路响应关西的军队。这一年，李延孙被他的长史杨伯兰所杀，韦法宝随即率兵占据了李延孙的营垒。东魏将领段琛等人占据宜阳，派扬州刺史牛道衡引诱北魏边境的百姓。北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对此感到忧虑，于是伪造了牛道衡写给韦孝宽的信，谈论归顺的意图，并派间谍把信丢在段琛的军营里。段琛果然怀疑牛道衡，韦孝宽趁他们互相猜忌出兵袭击，擒获了牛道衡和段琛、萧山、渑池一带得以平定。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璧地势险要，请求筑城，从横农迁去镇守。皇帝下诏加授他为都督坟、进、滨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，行台的职务依旧。东魏任命高澄代理吏部尚书，开始改革崔亮制定的按年资升迁的制度，选拔提拔贤能的人才，又淘汰尚书郎，精心挑选合适的人选来充任。凡是才华名气出众的人士，即使没有被推荐提拔，也都招致到门下，与他们一起游乐宴饮，讲论学问，赋诗唱和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。高祖武皇帝14年大同5年即位，公元539年春季正月乙卯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萧元藻为中尉将军，丹阳尹何敬荣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纂为仆射。张纂是张弘策的儿子。自从晋宋以来，宰相们都以文章义理来自我安闲，只有何敬荣勤勉于文书不及事务，每天忙到天晚也不休息，被当时的风俗所嘲笑鄙薄。自从徐勉、周涉去世后，掌握大权要职的外朝是何敬荣，内省是朱毅。何敬荣质朴诚恳而没有文采，以维护国家法度为己任。朱毅文采华美，才思敏捷，善于经营世俗的名声。两人行事不同，但都得到皇帝的宠幸。朱毅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而阿谀奉承，掌权30年广泛的收受贿赂，欺瞒上下侍听，远近的人没有不痛恨他的。他园林住宅，珍玩器物，饮食宴饮，歌舞女色，都穷尽一时的盛况。每逢休假回家，车马挤满门口，只有王成、王志和楚祥不去他家。王成、王志是王翦的儿子，楚祥是楚渊的曾孙。丁四日，御史中丞参礼仪式贺琛上奏说，南郊、北郊的祭祀以及吉田仪式，王返都应乘坐御辇，不再乘坐御鹿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祭祀宗庙时仍然乘坐御辇。贺琛是贺阳弟弟的儿子。辛酉日，东魏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。辛未日，皇帝在南郊祭祀。北魏丞相宇文泰在杭台设立学校，选取成郎，辅佐中品德高尚、才智敏捷的人充当学生，让他们都早晨处理公务，晚上去学习。东魏丞相高欢因为徐州刺史房摩、广平太守杨敦、广宗太守窦苑、平原太守许敦有政绩清廉能干，便给各州刺史写信，褒扬称赞房摩等人来勉励他们。夏季五月甲戌日，东魏立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。乙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北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。秋季七月，北魏任命扶风王元福为太尉。九月甲子日，东魏征发京畿内10万人修筑邺城，40天完工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因为新宫殿建成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新和。北魏在阳武门外放置纸笔，用来征求朝政得失。11月乙亥日，东魏派散骑常侍王元景、魏收前来聘问。东魏人因为郑光丽逐渐出现误差，命令叫书郎李业兴加以修正，以甲子为立元，称为新光丽，完成后颁布实行。散骑常侍朱毅上奏说，近来设置的州逐渐增多，但大小不等，请求分为5品，其官位品级的高低、幕僚人数的多少都以此为标准。 皇帝下诏听从。于是上品20个州，次品10个州，次品8个州，次品23个州，下品21个州。当时皇帝正从事征伐，开拓疆域，北边越过淮河汝水，东边到达彭城，西边开辟臧科，南边平定李洞，设置州郡，纷繁众多，所以朱毅请求加以分类。那些下品州都是外国人归附的，只有州名而没有土地，有的依据荒远边民所居住的村落设置州和郡县，刺史、太守、县令都用当地人担任，尚书不能全部统领，山川险要遥远，供赋很少能送达。五品之外还有20多个州不知道所在的地方，总共107个州。又因为边境的镇戍，虽然统领的百姓不多，但想加重将帅的权势都建制为郡，有的一人兼任2-3个郡的太守。州郡虽然多，但户口却日益减少了。北魏自从西迁以来，礼乐散失，丞相宇文泰命令左仆射周惠达、吏部郎中北海人唐景增减旧的典章制度，到这时逐渐完备。高祖武皇帝14年大同6年庚申，公元540年春季正月壬申日，东魏任命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。丁丑日，东魏国主进入新宫，大赦天下。北魏扶风王元福去世。二月己亥日，皇帝耕种吉田，北魏铸造五铢钱。东魏大行台侯景出兵三压，准备收复荆州。北魏丞相宇文泰派李弼、独孤信各自率领5000骑兵从武关出击，侯景于是撤退。北魏文皇后已经做了尼姑，住在别的宫殿里，道皇后仍然记恨他，于是让他的儿子武都王元悟担任秦州刺史，让文皇后跟随他赴任。北魏国主虽然考虑到国家大计，但对他的恩情没有忘记，秘密下令让他续法，有追回宫中的意思。恰逢柔然出动全国兵力南渡黄河入侵，当时有很多人传言说柔然是因为道皇后的缘故而兴兵的，皇帝说哪有兴兵百万为了一个女子的道理。虽然如此，让人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将帅？于是派中常侍曹宠带着亲手写的诏书赐给文皇后，让她自尽。文皇后哭着对曹宠说，希望陛下千万岁，天下平安康宁，我死而无憾。于是自杀，凿开麦积崖埋葬了她，称为纪灵。夏季，丞相宇文泰召集各军驻扎在沙苑来防备柔然，右仆射周惠达征发士兵战马防守京城，在各街巷挖掘壕沟，召见雍州刺史王丕商议。王丕不应召，对使者说，如果柔然人到了渭水北岸，我王丕自己率领乡里人打败他们，不劳烦国家的兵马，为什么在天子的京城里这样惊扰？这是周家小儿胆小害怕才造成这样。柔然人到了夏州就撤退了。不久道皇后生病去世。五月已有日，北魏行台公沿河，陕州刺史公延庆投降东魏，东魏把河北的马场改为益州来安置他们。东魏扬州武功高永乐去世。闰月丁丑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己丑日，东魏封皇兄高景直为宜阳王，皇帝高威为清河王，高谦为颍川王。六月壬子日，东魏华山王高志去世。秋季七月丁亥日，东魏派监散骑常侍李相等人前来聘问。八月戊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九月戊戌日，司空元昂去世，留下遗书不接受赠官和谥号，命令儿子们不要上呈形状和立墓志铭。皇帝不允许，追赠他本来的官职，谥号为穆正公。冬季十一月，北魏太师念贤去世。吐谷浑自从莫哲念生之乱以来，与北魏断绝了往来。福连仇去世，他的儿子夸吕继位，开始自称可汗，居住在福四城。其国土东西3000里，南北1000多里，官员有王、公、仆射、尚书、郎中、将军等称号。这一年开始派使者借到柔然到东魏聘问。高祖武皇帝14年大同7年辛酉，公元541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辛丑日，在明堂祭祀。探昌王梁启定被他的下属杀死，弟弟梁弥定继位。二月乙巳日，任命梁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、探昌王。辛亥日，皇帝耕种吉田。 北魏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仲景因事获罪被赐死。三月，北魏夏州刺史刘平福占据上郡反叛，大都督于景征讨并擒获了他。夏季五月，太监散骑常侍明少侠等人到东魏聘问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东魏宜阳王高景直去世，北魏任命侍中宇文策为大都督，行汾州事。宇文策是宇文深的哥哥，为政简要人惠，得到世人百姓的拥护。他的辖地与东魏接壤，东魏人多次前来侵扰掠夺，宇文策擒获了他们，命令解开绑绳，带他们来相见，为他们设置酒宴，用客人的礼节招待，并供给粮食，护送出境。东魏人非常惭愧，不再来侵扰。汾州、晋州之间于是有了庆贺吊唁的往来，当时的舆论称赞他。有人告发宇文策与境外勾结，丞相宇文泰生气地说，宇文策为我安定边境，我知道他的心意，怎么能离间我的骨肉，下令杀了告发的人。北魏丞相宇文泰想改革时政，制定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足的法令，大行台度之尚书兼司农卿苏绰竭尽他的智慧和能力帮助完成这件事，裁减官员，设置二长，并设置屯田来资助军队和国家的费用。又制定六条诏书，在九月开始上奏施行。第一是清心，第二是敦厚教化，第三是充分利用地利，第四是提拔贤良，第五是慎理诉讼，第六是平均赋役。宇文泰非常重视这六条，曾经放在座位右边，又命令各部门学习诵读它。那些州牧、太守、县令、县长如果不通晓六条和记账的，不能担任官职。东魏皇帝下诏让众官在林止阁商议制定法令，称为林止阁。冬季十月甲寅日颁布施行。以四日，东魏征发民夫五万人修筑张兵堰，35天完工。十一月丙戌日，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太尉，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。胡僧敬名前以字行事，是胡国桢哥哥的孙子，东魏国主的舅舅。十二月，东魏派监散骑常侍李谦前来聘问。交趾人李奔世代都是豪强大族，做官不得志。有个叫病韶的人，富于文采辞藻，到吏部求官。吏部尚书蔡准认为病性没有前代贤人，任命他为广阳门郎。病韶感到耻辱。李奔与病韶回到乡里，图谋作乱，恰逢胶州刺史武陵侯萧咨因为刻薄残暴失去民心，当时李奔兼领德州，于是联合几个州的豪杰一起反叛。萧咨向李奔贿赂，逃回广州。皇帝派萧咨与高州刺史孙炯、新州刺史卢子雄率兵攻打他们。萧咨是萧辉的儿子。这一年，北魏又增加新的法令12条。东魏丞相高欢因为各州征收的绢帛不按照旧的规定，百姓对此很痛苦，上奏请求全部以40尺为一匹。北魏自从丧乱以来，农民和商人都失业，六镇的百姓相互带领着向内迁移，到齐、晋一带谋生，高欢因此成就了霸业。东西分裂，连年战争，河南的州郡都长满了野草，公司困乏枯竭，百姓很多饿死。高欢命令各州在黄河沿岸以及渡口、桥梁都设置粮仓积存粮食，用来互相转运，供应军队，防备饥荒，又在幽州、鄞州、沧州、青州四州沿海主盐，军队和国家的费用大致能够供给。到这时，东方连年丰收，一壶谷子只值9钱，山东的百姓逐渐复苏了。东魏尚书令高澄娶了晋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，生下儿子高孝婉，朝中显贵前来祝贺。高澄说这是皇帝的外甥，先祝贺皇帝。3天后，皇帝驾临他的府地，赏赐锦彩布绢10000匹。于是显贵们竞相赠送礼物，礼品堆满了10间屋子。东魏临淮王元孝友上表说，现行法令规定百家为一族，25家为一闾，5家为一比。百家之内有率25人，征发徭役时都得到免除，苦乐不均，羊少狼多，又有蚕食的情况，这种弊端已经很久了。京城各方有的700-800家只有1名理政、2名使员，各种事务都没有缺少，更何况外州呢？请求按照旧制设置3正的名称不改，但每闾只设2比，计算一族可以省下12个丁口，征收的绢帛和番上的兵役所增加的会很多。事情交给尚书省， 被搁置没有实行。安城望族刘进公用妖术迷惑众人，很多人相信他。高祖武皇帝十四年大同八年壬戌，公元542年春季正月，刘进公占据郡城反叛，改年号为永汉，设置文武官署，进攻庐陵，逼近豫章。南方长久没有战事，人心惊扰害怕，豫章内使张婉招募士兵来抵御他。张婉是张纂的弟弟。二月戊戌日，江州刺史湘东王萧一派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颖讨伐刘进公，受张婉指挥。三月戊辰日，擒获刘进公，押送到建康斩首。王僧辩是王神念的儿子，渊博敏捷，仪表严肃，虽然射箭不能穿透铠甲，但志气高远。北魏开始设置六军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惠前来聘问。李惠是李元忠的侄子。东魏丞相高欢到邺城朝见，司徒孙腾因事获罪被免职。已有日，任命彭城王元韶录尚书事，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，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。起初太傅玉璟与丞相高欢一同归附尔朱荣，他的妻子是高欢的姐姐。魏璟自恃是功臣亲戚，贪婪放纵不守法纪，被有关部门弹劾关进监狱。高欢多次到皇帝面前哭泣请求，才得以免死。丁亥日，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高欢前去拜访他，魏璟躺着不起来，大叫说：杀我的时候你跑得真快啊。高欢抚慰他并向他拜谢。辛卯日，任命库迪干为太傅，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，封祖义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甲辰日，高欢返回晋阳。八月庚戌日，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任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，让他根据情况防御和讨伐。西魏任命王蒙为太保。东魏丞相高欢攻击西魏，从汾州绛州进入，连续扎营四十里。西魏丞相宇文泰派王思政守卫玉璧来切断他的道路。高欢写信招降王思政说：如果投降就授予你滨州刺史。王思政回信说：可诛魂道元投降了，为什么不能得到？冬季十月己亥日，高欢包围玉璧共九天，遇到大雪，士兵饥寒交迫，死了很多，于是解围离去。西魏派太子元清镇守蒲坂。丞相宇文泰出兵蒲坂，到达皂荚，听说高欢退兵渡过汾水，追击没赶上。十一月，东魏任命可诛魂道元为滨州刺史。十二月，西魏皇帝在华阴打猎，大宴将士，丞相宇文泰率领各将朝见他，在沙苑北边建造万寿殿。辛亥日，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杨斐来访问。孙炯、卢子雄讨伐李贲，由于春天瘴气刚起，请求等到秋天。广州刺史新余侯萧应不允许，武陵侯萧咨又催促他们。孙炯等人到达合浦，死了十分之六七，军队溃散而回。萧应是萧旦的儿子。武陵侯萧咨上奏说孙炯和卢子雄与贼寇勾结，逗留不前，皇帝下令在广州赐死。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、卢子烈主帅广陵人杜天和及其弟弟杜僧明、新安人周文玉等人率领卢子雄的部众攻击广州，想杀萧应、萧咨为卢子雄报仇。西江都护高腰太守吴兴人陈霸先率领精兵三千人救援，大败卢子略等人，杀死杜天和，活捉杜僧明、周文玉。陈霸先因为杜僧明、周文玉骁勇过人，释放了他们，任命他们为主帅。皇帝下诏任命陈霸先为直阁将军。西魏丞相宇文泰的妻子冯翊公主生了儿子宇文觉。东魏任命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。李元忠虽然身居要职，但不把事务放在心上，只以饮酒自娱。丞相高欢想任用他为仆射，世子高澄说他放达常醉，不能委任台阁。他的儿子李骚听说了，请求他节制饮酒。李元忠说：我说做仆射不如饮酒快乐，你爱仆射应该不要饮酒。高祖武皇帝十四年大同九年癸亥年，公元543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东魏大赦，改年号为武定。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娶了吏部郎崔仙的妹妹，后来抛弃了他， 因此与崔仙有嫌隙。高仲密选用御史，多是他的亲戚同乡，高城上奏让他改选。崔仙正受到高城的宠幸重用，高仲密怀疑他陷害自己，更加怨恨。高仲密的后妻李氏美丽而聪慧，高城见到后喜欢他，李氏不服从，衣服都被撕破了，把这事告诉高仲密，高仲密更加怨恨。不久，高仲密出任北豫州刺史，暗中谋划背叛。丞相高欢怀疑他，派镇丞西寿星掌管军事，高仲密只管理民政。高仲密设酒宴请西寿星，埋伏壮士，抓住他。二月，壬申日，以虎牢背叛，投降西魏。西魏任命高仲密为侍中、司徒。高欢认为高仲密的背叛是由于崔仙，要杀他。高城藏起崔仙，为他坚决请求。高欢说：“我饶他命，但必须打他一顿。”高城于是放出崔仙，并对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：“你如果让崔仙挨了仗打，就不要再见面了。”陈元康替崔仙对高欢说：“大王正要把天下交付给大将军，大将军有一个崔仙，却不能免于仗打，父子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他人？”高欢于是释放了他。高济世在永安戍守，高仲密派人送信通知他。高济世跑去报告高欢，高欢对待他像以前一样。西魏丞相宇文泰率领各军响应高仲密，派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锋，到达洛阳，派开府仪同三司于景攻打白谷，攻克了。三月，壬申日，包围河桥南城。东魏丞相高欢率领军队十万人到达黄河以北，宇文泰退军到浐水上游，在上游放火船烧河桥。胡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100多艘小船装载长锁链，等火船将要到达时，用钉子钉住，把锁链拉到岸边，河桥于是得以保全。高欢渡过黄河，占据邙山，摆开阵势，几天不前进。宇文泰把资崇留在浐曲，夜里登上邙山袭击高欢。侦察骑兵报告高欢说，敌军离这里40多里，吃了干饭就来了。高欢说，他们自然会渴死，于是摆好阵势等待。戊申日，黎明，宇文泰的军队与高欢的军队相遇。东魏彭乐用几千骑兵作为右翼，冲击西魏军的北边，所向披靡，于是冲入西魏军营。有人报告彭乐背叛，高欢非常愤怒。不久，西北尘土扬起，彭乐派人来报告胜利，俘虏了西魏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临洮王元简、蜀郡王元荣宗、江夏王元生、巨鹿王元产、谯郡王元亮、詹事赵善以及都将辽佐48人。各将乘胜攻击西魏，大败他们，斩首3万多人。高欢派彭乐追击宇文泰，宇文泰走投无路，对彭乐说：“你不是彭乐吗？今天没有我，明天哪里有你？为什么不赶快回营，收取你的金银财宝？”彭乐听从了他的话，得到宇文泰的一个金袋囊回来，对高欢说：“黑塔漏网了，吓破胆了。”高欢虽然喜欢他的胜利，但恼怒他失去了宇文泰。命令他伏在地上，亲自揪住他的头，连续顿地，并数落他在杀院的失败，举起刀要砍下3次，咬牙切齿了很久。彭乐说：“请给我5000骑兵，再为大王抓他回来。”高欢说：“你放他是什么意思？还说再抓？”命令取来3000匹绢压在彭乐背上，于是赐给他。第二天再战，宇文泰为中军，中山公赵贵为左军，领军若干会等人为右军。中军、右军联合攻击东魏，大败他们，全部俘虏了他们的步兵。高欢丢失了马，贺连阳顺下马，把马给高欢。高欢上马逃跑，随从步骑兵7人追兵到来，亲信都督玉兴庆说：“大王快走，兴庆腰里有100支箭，足以杀100人。”高欢说：“事情成功，任命你为怀州刺史。如果你死了，用你的儿子。”玉兴庆说：“儿子小，希望用我的哥哥。”高欢答应了他。玉兴庆抵抗战斗，见用劲儿死。东魏军士有逃奔西魏的，告诉宇文泰高欢所在的地方。宇文泰招募勇敢士兵3000人，都拿短兵器，交给大都督贺拔胜攻击他。贺拔胜在军队中认出了高欢，拿着槊与13骑兵追赶，跑了几里，槊刃快要刺到，于是叫他的字说：“贺六魂，贺拔破壶，一定杀你。”高欢气息几乎断绝，河州刺史刘鸿辉从旁边射贺拔胜，射中他的2个骑兵， 五位将军断勺射贺拔胜的马，马死了。等到驸马到了，高欢已经逃走了。贺拔胜叹息说，今天没有拿弓箭，是天意啊。西魏南颍州刺史耿令贵大喊着独自冲入敌阵，刀剑乱下，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，不久挥舞刀回来。这样做了三四次，挡在耿令贵前面的人死伤不断。于是对身边的人说，我难道喜欢杀人？壮士除贼，不得不这样。如果不能杀贼，又不被贼所伤，和坐着的人有什么不同？左军赵贵等武将作战不利，东魏兵又振作，宇文泰与他们作战又不利。恰逢天黑，西魏兵于是逃跑，东魏兵追击。独孤信、于景收集散兵从后面攻击，追兵受到惊扰，西魏各军因此得以保全。若干会夜里撤兵，东魏兵追击。若干会慢慢下马，回头命厨人准备食物，吃完后对身边的人说，在长安死，在这里死，有什么不同吗？于是竖旗吹角，收集散兵慢慢返回。追兵怀疑有伏兵，不敢逼近。宇文泰于是入关，驻军在渭水上游。高欢前进到陕城，宇文泰派开府仪同三司达西武等人抵御。邢台郎中丰子惠对高欢说，统一东西正在今天。以前魏太祖平定汉中，不成胜夺取巴蜀，失误在于迟疑，后悔莫及，希望大王不要犹豫。高欢非常赞同，召集各将商议进退。大家都认为野外没有青草，人马疲劳瘦弱，不能远追。陈元康说，两雄相争已很长时间，如今信儿大胜是上天给的时机，不可错过，应当乘胜追击。高欢说，如果遇到伏兵我怎么办？陈元康说，大王以前杀院失礼，他们还没有伏兵，如今他们败逃到这种地步，哪能远谋？如果放弃不追，必成后患。高欢不听从，派刘丰生率领几千骑兵追击宇文泰，于是东归。宇文泰从玉璧召回王思政，将派他镇守虎牢，还没到而宇文泰战败，于是派他守卫横龙。王思政入城，命令打开城门，解开衣服躺着，未免将士，表示不值得畏惧。几天后，刘丰生到城下，害怕他，不敢前进，引军返回。王思政于是修筑城墙，建造楼橹，经营农田，积蓄粮草，从此横农才开始有了守备。丞相宇文泰请求自我贬职，西魏皇帝不允许。这次战役，西魏各将都没有功劳，只有耿令贵与太子武卫帅王胡人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。宇文泰想将雍、齐、北雍三州授予他们，因为州有优劣，让他们抽签选取。于是赐王胡人名勇，耿令贵名豪，王文达名信，用以表彰他们的功劳。于是广泛招募官，拢得豪强大族以扩充军队。高仲密将要背叛时，暗中派人煽动冀州豪杰，让他们做内应，东魏派高隆之城一马去安抚，因此得以安定。高成秘密写信给高隆之说，高仲密的同党一起西去的人应该全部逮捕他们的家属，以警戒将来。高隆之认为奔职已经颁布，按理不应追改，如果又逮捕处置，显示给百姓不幸，倘若导致惊扰，损失不小，于是禀告丞相高欢而停止，任命太子詹氏谢举为尚书仆射。夏季四月，林邑王攻击李奔，李奔的部将范修在九德击败林邑。清水堤酋长李蜀人趁西魏战败，占据险要作乱。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屡次派军攻击，不能取胜。丞相宇文泰派点千天水人照常去劝谕他，各酋长聚在一起商议，有的服从，有的不服从。不服从的人想杀赵敞，赵敞神色自若，言辞更加严厉。李蜀人感悟，于是率众投降。低酋长梁道显背叛，宇文泰又派赵敞劝降了他，将他的豪帅四十多人连同部落迁徙到化州。宇文泰立即任命赵敞为都督，让他统领。宇文泰派间谍潜入虎牢，命令守将魏光固守。侯景抓住了间谍，修改他的信说应该赶快离开，放间谍入城，魏光连夜逃跑。侯景抓获高仲密的妻子儿女，送到邺城、北域、洛二州，又归入东魏。五月壬辰日，东魏因为收复虎牢，减免死罪以下囚犯，唯独不赦免高仲密家。丞相高欢因为高潜有一勋， 高昂为国事而死，高继士首先自首，多为他们请求免其连坐。高仲密的妻子李氏当死，高澄穿着盛服见他，说今天怎么样。李氏沉默不语，于是收纳了他。乙未日，任命侯景为司空。秋季七月，西魏大赦，任命王蒙为太傅，广平王元赞为司空。八月乙丑日，东魏任命汾州刺史胡律金为大司马。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浑等人来访问。冬季十一月甲午日，东魏皇帝在西山打猎。乙四日回宫，高澄请求解除侍中职务，东魏皇帝让他的弟弟滨州刺史太原公高阳代替他。丞相高欢在四周北山修筑长城，西起马陵，东到土垄，40天完工。西魏各州牧首共同拜见丞相宇文泰，宇文泰命令河北太守裴霞单独站立，对各州牧首说，裴霞清廉谨慎奉公是天下最好的，如果有像裴霞这样的人，可以和他一起站立。众人沉默，没有敢答应的。宇文泰于是厚赏裴霞，朝野叹服，称他为独立军。高祖武皇帝14年大同十年甲子年，公元544年春季正月，李贲自称越帝，设置百官，改年号为天德。三月癸巳日，东魏丞相高欢巡视冀州、定州，考核河北户口增减，于是到邺城朝见。甲午日，皇上巡幸兰陵，拜谒建宁陵，让太子入守宫城。辛丑日，拜谒修陵。丙午日，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。己酉日，皇上巡幸京口城北固楼，改名为北固。庚戌日，巡幸回宾亭，宴请乡里故老和所经进献迎候的人，老少数千人，各赏钱2000。壬子日，东魏任命高澄为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袁弼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，侍中高阳为左仆射。丞相高欢大多时间在晋阳，孙腾、司马子如、高岳、高隆之都是高欢的亲戚旧部，他把朝政委托给他们，邺城中称他们为四贵，他们的权势气焰熏天内外，大都专横放纵，骄傲贪婪。高欢想要削弱剥夺他们的权力，所以任命高澄为大将军兼中书监，将门下省的机要事务全部移归中书省，文武官员的赏罚都禀报高澄。孙腾见到高澄，不肯表示足够的敬意，高澄呵斥左右把他从座位上拉下来，用刀环击打，让他站在门外。太原公高阳在高澄面前拜见高隆之，称呼他为叔父，高澄愤怒地骂了高阳。高欢对各位公卿说，儿子逐渐长大了，你们应该回避他。于是公卿以下见到高澄，没有不恐惧的。库迪干是高澄姑母的女婿，从定州来拜见，站在门外3天才得以见到。高澄想要在东魏皇帝身边安插心腹，提拔中兵参军崔继书为中书侍郎。高澄每次呈给皇帝文书，有所建议请求，有时文辞繁杂，崔继书就加以修饰润色后转呈。皇帝答复高澄父子的话语，常常和崔继书讨论，说崔中书是我的乳母，崔继书是崔挺的侄子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梁武帝从兰陵返回皇宫。五月甲申朔日，西魏丞相宇文泰在长安朝见皇帝。甲午日，东魏派遣散骑常侍魏继景前来聘问。魏继景是魏收的同族叔父，尚书令何进荣妾室的弟弟，偷盗官米，何进荣写信嘱托领军将军河东王萧玉。丁酉日，何进荣因此获罪被免官。东魏广阳王元湛去世。西魏琅琊针献公贺拔胜的儿子们留在东魏的，丞相高欢把他们全部杀了，贺拔胜愤恨发病而死。丞相宇文泰常对人说，各位将领面对敌人时神色都会变动，只有贺拔公临阵如同平时，真是大勇之人。秋季七月，西魏改革度量衡，命尚书苏绰增减修订36条制度，总编为5卷，颁布施行。搜罗选拔贤能人才，担任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，都按照新制度派遣。几年之间，百姓感到便利。西魏自从正光年间以后，政治刑法松弛放纵，在位官员多贪污。丞相高欢起奏任命司州中从事送邮道为御史中尉，高澄坚持请求任命吏部郎崔仙担任此职， 而任命宋游道为尚书左丞。高澄对崔仙、宋游道说：你们一人处在南台，一人处在北省，应当使天下肃然起敬。崔仙挑选毕云等人为御史，当时称他选的人才。毕云是毕仲敬的曾孙。高澄想要借助崔仙的威势，当各位公卿在座时，让崔仙候到，通报姓名后，崔仙高势阔步，有两人提着衣襟进入。高澄与他分庭相对坐揖，崔仙不谦让就坐，酒过两巡就告辞离去。高澄留他吃饭，崔仙说刚才接到敕令要在御史台检校事务，于是不等吃饭就离开了。高澄下台阶送他。另一天，高澄与各位公卿外出前往东山，在路上遇到崔仙，高澄的前驱被崔仙的前导用翅膀击打，高澄调转马头避开。尚书令司马子如因为是丞相高欢的旧友，身当重任，义气高傲，与太师咸阳王元坦贪婪无度。崔仙先后弹劾司马子如、元坦以及滨州刺史可诛魂道元等人的罪状，无不写得淋漓尽致。宋游道也弹劾司马子如、元坦以及太保孙腾、司徒高隆之、司空侯景、尚书袁宪等人。高澄逮捕司马子如投入监狱，一夜之间头发全白。他陈述说，司马子如从夏州拄着拐杖投奔项王，项王给了一辆敞篷车以及一头母牛和牛犊，牛犊在路上死了，只剩母牛的脚还在，此外都是取自别人。丞相高欢写信命令高澄说，司马令是我的老友，你应当宽恕他。高澄停马在街上，放出司马子如，脱去他的枷锁。司马子如害怕地说，不是要处死我吧？八月癸酉日，削去司马子如的官爵。九月甲申日，任命济阴王元辉业为太尉。太师咸阳王元坛以王爵身份回到府地，袁宪等人都被免官，其余被处死或贬黜的人很多。过了很久，高欢见到司马子如，哀怜他面容憔悴，用膝盖托住他的头，亲自为他捉狮子，赐给他酒100瓶、羊500头、米500石。高澄在诸位权贵面前极力褒扬赞美崔仙，并且告诫他们。丞相高欢写信给邺城各位权贵说，崔仙担任御史中丞、咸阳王、司马令都是我不一时的老友，尊贵亲密，没有超过这两人的，他们同时获罪，我不能救援，各位应当谨慎。宋游道上奏驳斥尚书省的过失数百条，省中豪强官吏王如之流都被鞭打斥退，尚书令、仆业以下都侧目而视。高隆之诬告宋游道有不臣之言，罪当处死。几世黄门侍郎杨英说，养狗是为了让他叫，现在因为叫了几声就杀他，恐怕将来再也没有叫的狗了。宋游道最终因此被除名。高澄对宋游道说，你早点跟我到滨州去，不过那样的话，对方高隆之就会设法杀你。宋游道跟随高澄到了晋阳，被任命为大行台吏部。己丑日，大赦天下。东魏因为丧乱之后，户口失实，徭役赋税不均。冬季十月丁四日，任命太保孙腾、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，分别巡视各州，查得没有户籍的户口60多万户，侨居的人都被勒令返回原籍。十一月甲申日，任命高隆之录尚书事，任命前大司马楼昭为司徒。庚子日，东魏皇帝在元丘祭天。东魏丞相高欢袭击珊瑚，打败了他们，俘虏10000多户，分配到各州。这一年，东魏任命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，编修国史。自从梁、魏通好以来，魏国的国书总是写道，想比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。梁武帝回信，只去掉一个比字而已。魏收开始定稿写道，想境内清晏，今万里安和。梁武帝也仿效这种写法。